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弟兄姊妹，今天是2025年1月1号，所以呢，在这里也祝大家元旦快乐。那么，我们也感谢我们的天父上帝，保守我们在旧的一年2024年都能够平平安安的走过。那么在2025年的时光，我们也完全的交给我们的天父，求我们的天父更加赐下丰富的恩典和能力，让我们在新的一年有更多的长进，使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更新。正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肉体虽然毁坏，但内心呢却一天新似一天。当然，也愿我们弟兄姊妹，愿我们每一位家人都能够在基督里面彼此相爱，携手同行，彼此搀扶，共同奔走天国的道路。让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忘记背后，向着标杆直跑。那么在新的一年啊，我们也有一个新的读经的计划。在往年啊，我们都会把圣经给它通读一遍，但是今年呢，我们不再通读圣经，而是单单读圣经里面的历史书，就是我们单单读旧约里面的，从创世纪到以斯帖记，那么新约里面的马太福音、四福音书到使徒行传。然后呢，我会做出讲解，就是把我所领受的分享给大家。那么我的讲解呢是概括性的讲解，所以因为配上了我的讲解呀，那么今年我们就不能够把整本圣经给它通读一遍。所以今年我们的读经啊，我们要换一种方式，我们单单读圣经里面的历史书。那么至于诗篇、先知书等等，还有新约的书信呢等等，我们会放在以后，会安排时间呢再学习。但虽然如此啊，我还是鼓励大家能够自己去安排周年读经的计划，就是自己呢去把圣经给他读一遍。那么我呢会在提前一天的晚上就把我们第二天要读的内容呢发到群里面，让大家能够提前的去预习。为什么要预习呢？因为预习之后，我们看了之后，然后呢再听我的讲解呢，会更加的明白，更加的印象深刻。所以弟兄姊妹，每次在听我的讲解之前呢，都希望大家一定要先预习过。那么也希望弟兄姊妹呢能够为我们的学习祷告，使我们的学习从年首到年终，从开始到结束都有平安，不遇见试探。当然也特别呢为我祷告，使我能够按照真理把真理呢分享的全备，也求上帝呢赐给我有一个美好的灵性、健康的身体，不遇见试探。好，我们在开始今天的学习之前，我们要先来做一个祷告。感谢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主要感谢主你的带领和保守，我们旧的一年都能够平平安安。感谢主你的恩典，救主啊，新的一年我们也再一次向恩主交托，愿主保守我们，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新的一年有更多的长进，使我们在2025年比2024年更加的认识主，更加的圣洁，让我们弟兄姊妹也能够更加的彼此相爱，让我们的热心也更加的火热起来。救主啊，愿主让我们在你的恩典和知识上都一同成长，使我们不再做一个长不大的孩子，让我们的疾病能够得蒙主你的医治，让我们能够健康的成长，长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救主啊，今天是我们2025年学习圣经的第一天，我们虽然也定下了美好的计划，但是主啊，我们要把我们的打算都交在主你的圣手之上，求主能够托住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位， 说每一个人奔走这条天路，开启这段新的旅程，都能够坚持到底。因为主你告诉我们，让我们坚持到底，就在你里面有份。让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你从上面召我们来得的奖赏。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做那一个走了一半的人，也让我们不要做那一个走了十分之九的人，让我们能够做坚持到底，走到终点，靠主得胜的人。救主啊，就把我们的学习都完全的交在恩主手中，求主圣手托住与我们同在，不让我们遇见试探，使我们进入真理。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我们2025年学习圣经的第一天。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读的圣经是创世纪的第一章到第三章。本来呢，我想给这三章起一个主题叫做创造与堕落的。因为第一章和第二章呢是创造，第三章是谈到人类的堕落。但是想一想不太合适，因为把堕落放在后面好像不太好。所以因此呢，我给这三章取一个主题叫做创造与救赎。因为第三章圣经里面呢，不单单谈到了人类的堕落，更是谈到了人类的被拯救，就是上帝对我们人类的救赎。所以我给这三章起一个主题就是创造与救赎。并且呢，我们也知道施行创造的上帝，那么同样也是施行救赎的上帝。创造和救赎的上帝呢，是同一位上帝。并且创造就是救赎。什么是救赎呢？救赎就是再创造，重新被造。因为在圣经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十七节里面就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所以呢，救赎就是再创造。那么弟兄姊妹，当我们翻开圣经第一卷创世纪的时候，我们会首先看到圣经的宣告。圣经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这个是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我们怎么知道上帝创造了天地呢？因为那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是圣经的宣告。圣经说，起初上帝创造了天地。但是有没有提供什么证据呢？没有，圣经不提供上帝创造的证据。为什么不提供呢？因为不需要提供，也无法提供。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是上帝创造的天地呢？乃是因着信。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三节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因着信就知道。所以弟兄姊妹，圣经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上帝创造天地的证明，而是只是做了一个宣告。因为对于信的人，上帝就会引导他相信，那么对于不信的人呢，就是死人复活他也是不信。那么另外呢，就是上帝已经显出了很多的凭据来证明他的真实存在。在罗马书的第一章二十节里面就告诉我们，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荣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在二十一节也告诉我们，因为他们虽然知道上帝，但却不当作上帝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所以在下面的二十八节也告诉我们，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上帝。所以弟兄姊妹，保罗告诉我们的很清楚，上帝的荣能和神性在所造之物里面显明的非常清楚，只要人愿意呢去寻找，就能够看见。但是人却怎么样呢？虽然知道他，可是呢却不荣耀他。为什么不荣耀他呢？因为不愿意放弃内心的罪恶。所以保罗说，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上帝，所以因此呢他们的心就怎么样呢？ 就昏昧了，就糊涂了。所以圣经不需要证明上帝创造天地的证据，不需要的。所以圣经他一开篇就宣告了上帝的创造，他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啊，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都记录了什么呢？第一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章一共是31节经文，它里面是谈到了上帝六天的创造。那么当我们读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知道这六天都分别造了什么。弟兄姊妹，上帝他六天都造了什么呢？第一天造什么？第一天造光。那么上帝是怎么来创造的呢？那是借着他的话。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我们看诗篇第33篇，请大家翻开圣经，诗篇的第33篇第六节第九节，我们读诗篇第33篇第六节和第九节。圣经告诉我们，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这里面圣经谈到了上帝是如何来创造天地的，乃是借着他的话，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阅读创世纪的第一章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奇妙的现象，就是上帝创造的这种方式乃是说有就有。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要有空气，就有空气，水要聚在一处，那么水就聚在一处，地要生出青草和青菜，那么地就发生了青草和青菜。并且圣经里面创世纪一章里面经常出现了一句话，就是事就这样成了，就是说上帝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那么事就这样成了，创造的事情就这样完成了。所以多么的奇妙，多么的大能啊，好像在我们人看来不可思议，但耶稣告诉我们，在人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够以人的眼光，以人的能力，以人的角度去衡量上帝的作为。第一天造光，第二天造空气，第三天把水聚在一处，把旱地呢露出来，创造了这个植物。那么第四天呢，创造光体，日月星辰，管理白昼和黑夜。那么第五天呢，创造了飞鸟和水族。第六天呢，创造了牲畜、昆虫、野兽。那么在第六天呢，同样也创造了什么？创造了人。所以人是上帝在最后所创造的，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所创造的。也就是说，上帝把这一个大地呢，把这个自然界的装饰的非常美丽了，像花园一样了，什么都已经备齐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才怎么样呢？才生下了他的儿女，才创造了亚当和夏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是多么的爱我们。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人是什么？上帝创造的杰作，是顶峰，是顶点。所以上帝把我们这最好的人啊，放到最后来创造。好的总在后面嘛，弟兄姊妹哈。上帝的作为就是越来越好，好的总在后面。上帝的安排，他的计划从一开始就是好的，一开始就是光明的，那么直到最后呢，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正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这是箴言书第四章的第18节。那么我们还看到了另外一个词汇，就是各从其类。这个各从其类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它会频繁的出现呢？这一个各从其类的类 和我们今天所用的种，就是品种的种呢，是有很大的区别。因为类呢，就包括了这个品种。类乃是一个分别的一道命令。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一个各从其类这个命令呢，是用在了植物和动物的身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动物呢，它都是怎么样呢？都是各从其类的。猫呢，永远都是猫。但是猫呢，有很多品种，对吗？品种是有很多的，但是呢，它永远都是猫。猫永远不可能变成狗。并且猫和狗之间也不能够生育。因为它们中间是怎么样呢？它们中间是跨了这一个各从其类的这一个命令的。所以猫有很多品种，同样狗也有很多品种，但狗永远是狗。那么另外的这个什么兔子啊，还有这一个鸟啊等等，它们都是如此。品种不同，但是呢它永远是这一类。所以因此啊，各从其类就对这一个进化论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因为进化论主张什么呢？主张所有的动物和植物都是起源于一个单细胞，都是起源于一个物种。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它们是不同的类别，动物和植物之间永远不可能跨类别的去繁殖，这个是永远不可能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看到了这种现象的真实性。的确动物和植物它是有很多品种的，但是呢它永远是这一类。那么植物也是这样，你种下的是黄豆，那么它结出来的也是黄豆，不可能是绿豆。如果你种下的是玉米，那么它长出来的也就是玉米，它不可能长花生。苹果总是结在苹果树上，它不可能结出桃子或这个梨，不可能的。所以各从其类呢，让我们就怎么样，就知道了我们种下什么就会收什么。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不可能说你把这个瓜种下了会得豆，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如果你今年把这个麦子种在地里面，所以我们打一个比方如果没有各从其类的话，那么今年你把这个麦子种在地里面，明年要收什么呢你也不知道，那这个多焦心是不是多没有安全感因为你想要这个麦子，所以今年你把这个麦子种下，但明年它万一结出其他的东西那怎么办？万一它长出了这个西瓜长出了其他的这个东西那怎么办呢？所以呢各从其类就安定了我们的心，我们种什么我们就知道，我们也相信他明年一定会结什么。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这一个是加拉太圣经的第六章的第七节。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种什么？我们要种这个公义，就能收割慈爱。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这是何西阿书的第十章第十二节。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上帝给这个动物和我们人的这个食物呢是不一样的。动物他们刚开始他们吃什么呢？他们吃草，他们吃青草。那么我们人吃什么呢？在创世纪的第一章二十九节就告诉我们，上帝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些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起初人类的食物是全素食。那为什么上帝不给人吃肉呢？一个呢是因为在当时没有死亡，另外一个呢是因为素食是人类最好的食物。那么素食会不会导致这一个营养不良呢？其实我们完全不必有这个担心。为什么？因为创造人类的上帝还不知道人类要吃什么吗？难道他不知道人类应该吃什么才是最好吗？所以弟兄姊妹，吃肉呢乃是人在犯罪之后，在洪水时代他们才吃的。 那么洪水之后呢，上帝允许人吃肉，也是因为人内心的刚硬。为什么？因为不允许你吃，你也会吃。就好像婚姻一样，耶稣怎么说？法利赛人说，摩西为什么允许我们休妻呢？耶稣怎么说？因为你们心硬。所以弟兄姊妹，洪水之后，上帝为什么允许人吃肉呢？因为人的心刚硬，不让你吃，你也会吃。所以在上帝啊，允许人吃肉之前，在洪水之前，人就已经吃肉了。那一个时候啊，上帝并没有让我们吃肉，人已经吃肉了。为什么？为什么那个时候就吃肉了？因为人心硬啊。上帝也给我们人的赐福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本来人类如果不犯罪的话，人类是可以做全地的主，来管理全地的。但如今人类犯罪之后呢，不单这个自然界的天气啊怎么样都发生了改变，那么同样这个动物啊也起来反抗人的这种管理。因为人因为犯罪的缘故呢，这种主权就移交给了撒旦。因为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所以本来上帝是有美好的计划，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为什么？因为上帝希望全地可以充满敬畏他的，充满内心里面有爱有公有怜悯的这个人。但是因着犯罪的这种目标暂时还无法实现，需要等到将来新天新地的时候，耶稣复临的时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很多的人要得救，没有人可以数得过来。这是启示录第七章的第九节。所以得救的人很多呀，没有人可以数得过来，很多很多人。那么他们要得救，那么得救之后呢，他们要居住在新天新地里面，那么就成全了上帝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的这一句话，就在那一个时候呢才能够完成。那么这是创世纪的第一章。那么翻开创世纪的第二章，我们看到了还有第七日。圣经在创世纪的第二章一到三节里面就告诉我们，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就是六天之内呢，天地万物啊都造齐了。那么到第七日，上帝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上帝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上帝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了还有第七日的存在。那么第七日呢，就是什么？安息日，也被称为赐福的日子。因为上帝在这日安息，这是最早的安息日的设立，这也是一周七天的周期的来源，循环往复。所以一周七天呢，是由六个工作日，那么加上一个休息日所组成的。那么每逢安息日的时候呢，上帝就会来到伊甸园，与亚当和夏娃在那里相会。所以一周七天，安息日成了伊甸园当中最光荣的一天。那么今天呢，因着人的犯罪啊，上帝的安息日呢也同样遭受到了破坏。那么直到将来的新天新地来临之后，那么安息日呢要重新被恢复。我们也同样呢会在第七日敬拜创造我们的上帝。那么在二章的第四节到最后的二十五节呢，都是谈到了这个创造亚当和创造女人。那么也谈到了这个伊甸园当中的两棵树，就是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也谈到了给动物的命名。但是我们要知道啊，这段圣经所采用的乃是重叠的记述的手法。可能很多人会看到这段圣经是在第七日安息日之后，所以可能会误以为它是发生在第七日安息日之后，其实不是的。因为圣经呢往往会用这种重叠的手法来记录，但其实呢这个从第四节到二十五节，它是包括在第一章里面的，就是包括在第一章的 第六天的创造当中的，就是在创世纪的第一章26到27节里面的。因为在创世纪的第一章26节和27节里面呢，圣经就告诉我们，上帝要按照他的形象创造男人和女人。所以在第二章的这个第七节就开始谈到了他如何创造了男人亚当，那么又是如何创造了女人夏娃的。所以呢，他所采用的乃是一种重叠的记录的这种手法。那么当人被创造好了之后呢，上帝在东方的这一个伊甸给他们立了一个园子，叫做伊甸园。因为这个地名叫做伊甸，所以这个园子就叫做伊甸园。本来这个大地啊这一个世界已经非常美丽了，但是呢伊甸园乃是他们的家，所以伊甸园呢更加美丽。预言之灵怀斯姆说，伊甸园乃是地上一朵盛开的鲜花，其中有生命树和各样的树木，但是也有一棵分别善恶树。然后15节开始谈到了上帝给人的这种律法，就是他的命令，他的限制。首先是人要工作，即便在伊甸园当中也需要工作，只不过那一个工作是轻松愉快的，并不像我们现在需要怎么样，需要这一个汗流满面啊，需要非常辛苦。那一个时候呢，人是不会疲乏的。那一个时候呢，人吃生命树的果子，人的精力是很充沛、很强壮的。所以工作呢，能够给他们带来这种身体和灵性的一种强盛。那么今天的工作也同样给我们带来帮助。工作，今天的工作呢，也一样能够帮助我们呢去胜过试探和罪恶。虽然劳苦，虽然汗流满面，但是呢，我们的工作呢依然是一种祝福。上帝说，园中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就是说你可以随意吃，你想吃哪一个就吃哪一个，很自由。只是呢，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这一个要求啊，这个命令是其实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啊，是很小的，很容易做到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上帝给我们人是多么的自由，我们可以随意往来，对吧？我们可以随意吃，只是这一棵树的果子，哎，我们不能吃。那为什么人要受到考验呢？因为人在接受永生之前呢，必须要接受考验，来证明他们对上帝的爱心和相信和顺从。那么到将来的新天新地里面还有没有分别善恶树啊？很显然没有了，因为那一个时候呢，罪恶不再存在，撒旦也被消灭在火湖里面，焚烧成灰，所以那一个时候呢，就不再有试探，不再有分别善恶树了。那么在18节到25节是谈到了亚当给动物命名和女人的被造，当然也谈到了家庭的建立。在第18节，圣经第一次出现了不好这一个词，那么这一句话呢，是上帝他说的，他说那人独居不好。那么第一章的时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上帝看着是好的，每一天的结尾都是怎么样，都是好的。那么在最后的第一章31节告诉我们，一切都甚好。但是在还没有创造女人之前，上帝怎么说？那人独居不好，所以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女人的被造呢，是为男人做配偶来帮助他的，就是女人是男人的助手。那么这一个时候呢，上帝就把动物呢都带到亚当面前，亚当给他们起名字。当亚当给动物命名的时候亚当内心就有一种什么，有一种空虚，有一种寂寞感。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到这个动物都是一对儿一对儿的，唯独他自己是单身一人，我们说单身汉是吧？单身一个人，他感觉自己为什么这么的孤单呢？为什么没有一个像我一样的人能够站在我身边呢？所以当亚当他内心有这种缺乏感的时候，这个时候上帝就怎么样， 为他造了一个配偶，造了一个女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上帝先让亚当感受到他的需要，先感受到他的缺乏，然后再为他提供满足他的需要。所以弟兄姊妹，人要先感受到自己的缺乏，那么上帝才会怎么样，才会给我们提供我们的帮助。但是在我们感受到我们缺乏之前，上帝他早已经知道我们的缺乏，就是说在我们感到我们的缺乏之前啊，上帝他早已经知道了我们的缺乏，但非等到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缺乏之后，那么上帝不能够满足我们的缺乏。只有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缺乏之后，上帝才会满足我们的缺乏。那么上帝便用亚当的肋骨啊，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亚当身边。那么当亚当看到这个女人的时候，他就怎么样，非常的爱她。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那么女人是用男人的肋骨所造，那么这里面有什么含义呢？我们知道肋骨是离心脏最近，对吧？所以因此呢，女人是男人心中的人，而且肋骨是在人的身体当中，所以因此呢，女人是男人怀抱中的人，而且是以平等的身份站立在男人的身边。所以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就是什么，家庭的建立。人要离开父母，人要长大成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那为什么他们当时并不羞耻呢？他们不知道这个羞耻感吗？不是的，因为他们的身体呢是有荣光遮盖的。他们不像我们现在哈，我们现在我们还需要什么穿衣服，哎，他们那个时候不需要穿衣服的，因为他们是有什么呢，荣光遮体的。这就是第二章。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时候啊，男人和女人都创造完毕了，上帝主持了世上的第一个婚礼，建立了世上的第一个家庭，那么这个时候呢，创造的工作才算怎么样，才算完美结束。所以因此创世纪的一章三十一节里面告诉我们，一切都甚好。所以这个时候呢，创造的工作才算是完美结束。所以二章的第四节到二十五节、啊、是包括在、创世纪的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里面的，然后才是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天地万物都造齐了，上帝便安息书上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了。然后呢，就来到了第三章，人的堕落，人的犯罪。那么人为什么会犯罪？人犯罪的原因是什么？首先我们看到撒旦利用蛇做媒介来试探夏娃。那么这个时候呢，夏娃落单，离开丈夫，自己一个人来到分别善恶树的下面，在那里怎么样呢，逗留。这一个呢，是他受试探的原因。他在那里逗留啊，就给试探呢打开了门路。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要去一些不应该去的场合，不要去接触试探，不要认为自己有能力可以胜过试探。我们要警醒，不要去接触试探。上帝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必定死，而蛇说不一定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撒旦啊，就把上帝的话加上了一个字，就是不，那么意思就完全改变了。上帝说一定死，他说不一定死。那么这一句话呢，同样也是世上的第一个灵魂不死的理论，是由撒旦提出来的。灵魂不死就是永远不会死亡。什么是不一定死啊？就是说你身体可能会死，但灵魂永远不死。那么这一个时候呢，蛇就引诱夏娃说，上帝为什么不让你们吃呢？上帝不让你们吃，那是因为嫉妒你们，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就变聪明了，你们变如神，能知道善恶。所以蛇引诱夏娃去怀疑上帝，不信任上帝。 所以上帝不让他们吃，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因为夏娃他们的利益。是因为嫉妒他们，恐怕他们像上帝一样。所以因此呢，夏娃就怎么样呢？就相信了魔鬼的话，而怀疑上帝的话。所以因此呢，他就拿着果子吃了。那么这一个呢，就是夏娃犯罪的原因。什么原因呢？不是因为他吃了一个果子，不是因为他吃了一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而是因为怎么样？而是因为他不相信上帝。吃果子只是外在的一种表现，而反映出的是内心的不信、不顺从、不爱上帝。这是夏娃的犯罪。那么亚当的犯罪呢，略有不同。亚当是因为什么犯罪呢？亚当是因为更爱人，超过了爱上帝。夏娃站在亚当身边，亚当太爱他了，太喜悦他了，不愿意失去他，他宁愿怎么样？宁愿和他同死。因为亚当知道夏娃他已经犯了罪，他一定会死的。但是亚当呢，他不舍得，他不愿意离开他，所以他宁愿和夏娃同死，也不愿意离开他。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爱一样东西呢，超过爱上帝的时候，那么这个东西呢，就成为了我们的偶像，成为了我们的神。这一个乃是亚当犯罪的原因。女人是被引诱，怀疑上帝，而亚当是因为爱人超过爱上帝。但不管怎么样呢，人在考验的时候呢，显明了他们的不信、不顺从和不爱上帝。那么当他们犯罪之后呢，他们就发现他们是什么？赤身露体。因为这个时候呢，荣光消退了，他们便发现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编作裙子来遮盖他们的羞耻。那么这个时候呢，上帝来寻找他们，他们却怎么样呢？他们却躲藏了。所以弟兄姐妹，当人类犯罪之后，是上帝他主动的来寻找人，这个就是救恩。救恩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呢？人类一犯罪，上帝就来了。他来了不是为了审判人，而是为了拯救人。他首先呼唤亚当说，你在哪里？弟兄姐妹，你在哪里？我们在哪里？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是否爱世界超过爱上帝？我们是否被世界所欺骗，被撒旦所欺骗？那么这个时候呢，上帝就问亚当说，莫非你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弟兄姐妹，上帝知道不知道他已经吃了？当然知道。那为什么还要问呢？是为了给他认罪悔改的机会，对吗？但亚当不但没有认罪悔改，反而怎么样呢？反而把这个责任啊推给了他所爱的、宁愿为之而死的夏娃。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了吗？我们看到了吗？这个就是罪恶的力量。人类一犯罪，本性立刻发生改变。犯罪之前，亚当宁愿和夏娃同死，那么犯罪之后，他把责任推给夏娃。爱在哪里呢？爱就消失了，因为罪就没有爱。爱只从上帝而来，是因为顺从上帝而来，而罪只能带来自私、专顾自己，而最终却是死亡。所以男人把责任推给女人，女人把责任推给蛇，最终都推给了谁呀？都推给了上帝身上。那么这个时候呢，上帝开始怎么样宣判他的审判了。首先是对蛇，在第十五节，上帝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所以这一个呢，乃是上帝对蛇的一个预言，一个宣判，那么同时也是对人类的一个救恩的计划。对蛇的宣判就是蛇注定要失败，注定要头被打破，注定要死亡，而人则注定要被拯救。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上帝就宣判了他的 救赎的计划，他的救恩。那么同时也宣判了什么？也宣判了善与恶的斗争，就是蛇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要世世代代永远的为仇，就是善恶之争的开始。那么后面呢，是对女人和男人的一种宣判，就是因罪而带来的一些痛苦，最终要怎么样呢？最终要归于尘土。所以罪恶的结果就是消亡，死亡，归于尘土。那么上帝给亚当和夏娃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那么这个皮子啊是从哪里来呢？就是羔羊的皮。上帝牵一只羊羔来，把刀递给亚当，让亚当亲手把这只羊羔给宰杀了，并且献为燔祭。所以以这个羊羔的生命来代替他的生命，暂时的活着。羊羔替他死了，那么他能够暂时的活着。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亚当他第一次看到什么？第一次看到罪的结果乃是死亡。亚当的手可能在发抖，他的心也可能在颤抖，他看到了什么是死亡，而且是他亲手把这只羊羔给宰杀了。是因为他，上帝的爱子才要钉在十字架上，就好像是他亲手杀害了上帝的儿子一样。所以他很害怕，但他更内疚。那么预言之灵也告诉我们，将来人类都得救了，都站在玻璃海上，那么亚当他看到他的后代因为罪恶的摧残，身高是越来越低。我们知道亚当大概身高四米，而夏娃呢比亚当矮一个头，但他却看到他的子孙后代呢是越来越低，并且他看到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手上的钉痕。所以这一切啊，都使他想到了他的罪，他就用他的双手摘下了他头上的冠冕，放在耶稣的脚前，他又俯伏在耶稣的脚前跪拜，因为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他而造成的。那么上帝羔羊的皮做衣服给他们穿，披在他们的身上，就代表着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义袍，要披在我们的身上。那么这个皮就代替他自己所做的什么？无花果树的叶子。那么什么是无花果树的叶子呢？在以赛亚书第64章第6节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这个是以赛亚书的第64章的第6节。所以亚当所编造的这个无花果树的叶子是代表着人的义，人的行为，人的义。但人的义呢，都像什么？都像叶子渐渐枯干，人是没有义的。唯有上帝的羔羊，他的皮，他的义才能够作为我们的衣服披在我们身上，遮盖我们的瑕疵。这是世界上的第一次的杀羔羊献祭。然后呢，上帝把亚当和夏娃赶出了美丽的家伊甸乐园，把他们赶出去了。他们就好像一个流浪在外的被驱逐的在外面的浪子。从此以后呢，他们再也不能吃生命树的果子。所以从此以后，人再也不能到生命树那里去。人的命运已经注定归于尘土，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只能等到将来新天新地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伊甸园要重新恢复，并且装饰的比起初更加的美丽。那个时候呢，上帝要再一次亲自的领亚当来到生命树下，并且为他亲手摘下生命树的果子递给亚当，并且那一个时候呢， 有数不过来的人，他们要得救。上帝所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的话，在那一个时候就才能完全的应验，那一个时候才是怎么样，才是一切都甚好。那一个时候啊，我们的天父上帝他会说一句话，就是都成了。这一次不再是成了，而是都成了。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上帝他一共说了四次成了。首先第一次呢是在十字架上，耶稣断气的时候，耶稣说成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是指着救恩成立了，因为耶稣的死亡，那么救恩就奠定了，就成立了。那么第二次耶稣说成了，是在他做中保结束的时候，中保的工作已经完成，恩典门要关闭，他要站起来，不再供祭司的指认，他要脱下祭司的衣服，穿上报仇的衣服，他要把手中的香炉给摔碎，并且喊叫说成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要宣布为义的仍旧为义，不义的仍旧不义，这个是第二次的宣告。那么第三次的宣告成了是在第七灾的时候，启示录第十六章第十七节，第七灾的时候上帝说成了。那么这一句话呢是天父上帝所讲的。那么这一个成了呢是指着七大灾难结束，世上的灾难结束，那么耶稣要复临了。那么还有第四次，就是当恶天使和恶人，当然包括撒旦在内，都投在火湖里面被焚烧成为虚无之后，上帝重新创造新天新地之后，那么这个时候呢上帝会怎么说，他说都成了，启示录21章第6节，都成了，都完成了，罪恶永远消除，义人永远欢乐，那么上帝永远和人同住。那么这个时候以马内利这句话才完全的应验，上帝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所以直到那时，流浪在外的浪子终于回家了。我们可以最后来看一节圣经，在撒母耳下第14章第14节，在撒母耳下第14章的第14节，经上记着说，我们都是必死的，如同水泼在地上不能收回，上帝并不夺取人的性命，乃设法使逃亡的人不至成为赶出回不来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必死的人，好像什么一盆水泼在地上收不回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把这一盆水泼在地上能不能收回来？收不回来的，但耶稣告诉我们，在人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所以弟兄姊妹，上帝并不喜悦人死亡，乃怎么样呢？乃设法使逃亡的人不至成为赶出回不来的，使我们可以回来。设法设了一个什么方法？救赎的方法，就是他替我们死，他替我们，耶稣基督替我们承担上帝的愤怒，那么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在天地之间给我们筑成了一条通天之路，他的身体成为了天梯，让我们借着他能够到至圣所，能够到天父的面前与上帝和好，能够回归天父的怀抱。好，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祷告。感谢赞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救主啊，你是何等的爱我们，我们看到了你在创造的时候爱我们，我们也看到了当我们人犯罪之后，你依然如此的爱我们。你按照你的形象和样式创造了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去怀疑主你对我们的爱，我们去怀疑主你的良善，你对我们的旨意，很多时候我们听信了魔鬼的话，我们不明白，我们也不认识你。即便在我们悖逆的时候，主啊，你仍然不丢弃我们，你对我们的爱永不改变。 今天你呼唤我们，你呼唤我们，使我们从迷路上回转。你为我们而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承担上帝的纯一不杂的愤怒，使我们一切信你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救主啊，当你来的时候，你要亲自把我们领到生命树下，把我们领到生命水的旁边，你要把那美好的永远的福乐赐给我们。救主啊，你今天多么的盼望我们这流浪在外的浪子能够早日回家。感谢主，赞美主的恩典，在那一个时候，主啊，你要接我们每一个人回家。荣耀归给天父，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